大家好，今系5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啱啱离开北京，普京就喺19号率团访华。今次俄方代表团规模空前，被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但20号行程结束返俄之后，外界睇到嘅系排场十足，成果有限。普京攞到政治礼遇，但系攞唔到最想要嘅能源大单。外界评论认为，中俄虽然高嗌友谊长存，但系关系一早已经唔对等。现实更似系普京有求于习近平，而北京只系按自身利益出牌。真系到咗危机时刻，习近平未必会出手相助。普京喺会谈开场嗰阵称，习近平为亲爱嘅朋友，仲引用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嚟形容两人关系。习近平就称普京为老朋友，表示两国政治互信同战略协调持续深化。不过，相比官方高调宣示，今次嘅普习会并未出现外界期待嘅重大突破。中俄虽然签署大量政治同合作文件，包括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强化战略协作、推动多极世界等。但俄方最想推动嘅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仲系冇实质进展。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承认，目前呢一个项目仲系冇明确嘅时间表，价格同关键细节亦都未定。换句话讲，普京呢一次行程喺政治象征上收获唔少，但喺能源大单上几乎空手而回。呢个亦都形成鲜明嘅对比。川集会之后，美中至少攞出农产品、波音飞机、贸易同投资机制等经贸初步安排。而普习会虽然有大量政治文件，但就冇帮俄罗斯攞落最关键嘅天然气突破。20号，川普被问到点睇习近平同普京会晤嗰阵，亦都淡化咗佢嘅意义，话自己同两个人都相处得唔错，仲话佢睇咗中俄仪式，认为自己访华嘅排场更胜一筹。据《金融时报》披露，川集会期间，习近平向川普谈到普京或者会为入侵乌克兰付出代价，甚至将来可能后悔。虽然北京同川普都否认呢个讲法，但时政评论人张天亮分析认为，呢个至少反映出一个现实：北京并唔系真正相信俄罗斯能赢，亦都唔会为普京压上中共自身嘅根本利益。中俄表面高嗌战略协作。实际上，习近平更似系利用俄罗斯牵制美国，而唔系准备帮俄罗斯承担战争后果。俄罗斯媒体同网络评论对普京访华嘅解读，远比官方表态辛辣。有评论认为，川普访华持续3日，排场高规格，普京访华就被压缩喺1日之内，而且紧接喺美国访华之后，显示北京已经成为全球外交嘅博弈中心，莫斯科更多系喺度接受安排。俄罗斯媒体亦都注意到，中国约占俄罗斯外贸30%，但俄罗斯仅占中国外贸约4%，呢一种唔对称，令到莫斯科喺对华关系入边越嚟越被动。俄语舆论甚至形容俄中仲有兄弟情，只不过而家嘅大哥已经唔系莫斯科，而系北京。过去苏联教中国起工厂，而家俄罗斯人开始学中文。过去俄罗斯制定天然气价格，而家中国只系以大幅折扣购买俄罗斯原材料。过去俄罗斯自豪于航空同汽车工业，而家俄罗斯市场几乎被中国商品占据。评论话中国唔系喺度拯救俄罗斯，而系喺度冷静购买俄罗斯廉价石油、打折资源、政治依赖，以及一个已经好难讲不嘅邻国。同时喺俄乌战场上，乌克兰远程打击正升级。继莫斯科地区遇到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后，俄罗斯中部多座炼油设施亦都迫于无奈停工或者减产。呢个代表战火正从前线烧向俄罗斯腹地。对克里姆林宫嚟讲，真正嘅压力系莫斯科能源设施同后方补给线已经唔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批准6月份嘅远程行动计划。乌军近期不单止重创黑海舰队，仲将目标延伸到俄军里海舰队。短短20日内，乌军已经摧毁多艘俄军舰艇，削弱俄方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嘅能力。值得注意嘅系，普京喺北京会见习近平嘅时候，确认愿意出席今年秋天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克里姆林宫随后亦都扬言话，如果川普出席，普京同川普到时唔排除会晤。 评论认为，对莫斯科来讲，在战争、制裁和能源谈判的压力之下，俄罗斯正越来越难维持真正的主动权。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脏那里，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地来调理，是不是太麻烦呢？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就顾到三个脏腑的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没有副作用，不用怕伤到身体。现在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令到三高真正调理下来，不是压下去。
一场可能改变整个拉美局势的政治风暴正发生。就在5月20日，美国司法部突然抛出一枚震撼弹，佛罗里达州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而且罪名极其严重，包括致命谋害美国公民以及摧毁飞机等，引发国际关注。此外，中共政坛亦都出现异动，外界发现美国首次以刑事重罪的方式直接追究古巴最高层领导人的责任。更敏感的是，这一宗案件牵扯到1996年震惊世界的兄弟救援队空难事件。整整30年后，美国终于反面了。外界现在开始猜测川普政府会不会复制年初活捉马杜罗的模式，直接对古巴动手。当媒体追问川普的时候，他没有否认，只是讲了一句我不想这样说。这件事引发了更多的国际猜测，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初美国就是靠刑事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最后竟然真的派出特种力量完成了抓捕，直接将人押到纽约受审。现在同样的剧本似乎正在古巴身上重演。这次被起诉的主角劳尔·卡斯特罗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不单只是古巴的前领导人，更加是已故强人卡斯特罗的亲弟弟。虽然2021年正式卸任共产党领导人，但外界普遍认为他至今仍是古巴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是古巴体制背后真正的深层掌控者。而美国这次翻出来的是1996年那个场充满血腥和争议的空中击落事件。当年美国迈阿密的反共组织兄弟救援队长期开小型飞机在古巴附近海域活动，除了搜救逃离古巴的难民，亦都成日向古巴境内投放反共传单。1996年2月24号，两架民用飞机突然被古巴米格战机锁定，随后被飞弹直接击落，机上四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三名美国公民。美国当时震怒，但因为冷战后的外交考量，加上克林顿政府试图避免全面冲突，最终没有对卡斯特罗家族正式起诉。在30年后，这笔账终于被重新翻出。根据传出消息，美国认为当时担任古巴国防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是整场行动的核心决策者之一。更关键的是，美国司法部认为这次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刺。当年负责调查的美国检察官指出，古巴情报组织早已提前掌握飞行路线，并安排黄蜂网络间谍渗透美国境内，协助军方完成了整场击落行动。在古巴独立日当天，卢比奥直接向古巴人民呼吁，话表示古巴人民难以想象的苦难根源是共产党。现在川普阵营重新翻案，非常明显有极强的翻盘意图。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川普强硬反共路线的延续。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需要观察共产独裁党魁在政权倒台后是否会形成惯例，善恶有报，都会得到起诉和惩罚。同时，今次起诉打破了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的惯例，开了针对外国前国家元首和革命领袖发起直接刑事谋杀指控的罕见先河。而在另一边，佛罗里达州一直是美国大选的超级关键州，大量逃离古巴的逃难者，几十年来最痛恨的就是卡斯特罗家族。今次司法部特登选在迈阿密自由塔举行纪念活动，象征意味非常浓厚。而且美国司法部长表示，政府预计古巴前总统卡斯楚最终将会在美国监狱服刑。好多人认为今次美国不单止是法律追责，而是在对古巴政权发动一次总攻击，古巴方面的反应亦都极其激烈。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莱尔公开劳光罢工， 话呢个系政治操作，甚至声称美国企图借此制造侵略古巴嘅藉口。但呢种讲法，美国非常明显完全唔接受。而家问题嚟啦，美国会唔会真系动手捉人吗？虽然古巴唔可能主动引渡劳尔卡斯特罗，但问题系之前好多人亦都唔相信马杜罗真系会被捉，结果最后美军真系出手。而家美国媒体、海外舆论，甚至部分拉美分析人士都开始讨论一个极具爆炸性嘅可能。华府是不是正酝酿对古巴进行某种定点军事行动？我们希望之声 TV 会继续帮你关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析，请花一秒钟点击订阅我们。而在另一边，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内部又爆出了另一个诡异事件。近日一段中共央视新闻频道画面全部倒立的短片在网上疯传，主播倒着来播报，火箭倒着来升空，甚至连中共国旗都上下颠倒。更离奇的是，只有新闻频道出问题，其他频道全部正常。这种极其敏感的倒旗画面瞬间引发外界无数联想。因为在中文政治语境入面，倒这个字实在太敏感了，倒台、倒锅、倒数，很多人开始猜测这个会不会是体制内部有人专登释放信号，尤其是最近北京局势异常微妙。英国金融时报更爆料，习近平最近和川普会面那阵，变相承认中共其实并不看好俄罗斯能赢。时评人士分析，习近平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共被俄罗斯拖落水，因为中国经济正承受巨大压力，中美对抗亦都令北京越来越受不住，所以习近平开始试图对美国留翻啲余地。问题是，一旦普京真系顶唔顺，中共会唔会好似过去对待其他盟友咁样，选择切割？由古巴、俄罗斯到中共，美国而家正同时展开多线施压。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下一个被推上风暴中心的又会是哪个？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川普在决定新一轮对台军售之前，到底会不会打这个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这个也成为了台湾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一通电话，更代表美国未来对台湾的态度会不会进一步升级。而今日呢，川普同赖清德都对呢件事做出咗回应。与此同时，普京火出去北京嘅结局就係烂尾到极啦。今日5月20号，川普喺接受媒体提问嘅时候，对会唔会俾赖清德打电话呢做出咗回应。川普话：我会同佢倾，我会同所有人倾，我哋将呢个局面掌握得好好。我同习近平开咗一场好正嘅会，我哋会处理台湾问题。川普虽然话唔多，但係资讯量够晒大。川普完全冇回避，川普直接话我会同佢谈，呢、这个已经说明美台高层沟通正持续推进。今日呢，赖清德总统发表咗就职满两周年嘅讲话，佢强调台湾嘅未来唔可以由境外势力决定，必须要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唔单止谈到台湾嘅安全，仲有政府同经济民生。他说民主社会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朝野之间亦都一定会有竞争，但是政党可以竞争，国家不可以分裂，立场可以不同，守护台湾不可以有所不同。他还提到去年台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8.68%， 就业情况是15年来最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了日韩。同时呢，政府还推出了0到18岁增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希望鼓励年轻人生育，追求幸福。而赖清德之所以讲到这些，也都是在释放信号，台湾不单止没有崩溃，反而正在变得更稳定、更富裕。专家分析说，赖清德这番话都打在北京的要害上面，因为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很多网友的话非常之扎心，有人说台湾对世界没有威胁，但是却可以令中共日日破防，因为台湾的存在会不断令大陆民众思考，为什么台湾人可以自己选总统，为什么台湾可以公开闹政府，为什么台湾经济比大陆好那么多，这些呢都是在打习近平的面。不过这亦有人提醒，赖清德弹劾案是台湾历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同意的是56票，不同意的是50票，这个亦说明台湾坚定的亲共分子过半，是台湾的一个大炸弹。值得关注的是，赖清德公开亦都回应了同川普通电话的问题。 佢话如果有机会，佢有责任推出台湾社会嘅心声，佢将会强调几点。第一，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台湾政府维持现状，台湾亦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第二，中共先至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共持续在东海、南海抗军。第三，是台湾觉得威胁日益严重，所以先必须要增加国防预算，加强对美国的军购，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第四，最后一点，赖清德亦都重申，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吞并台湾。并且呢，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生活，民主自由亦不应该被视为挑衅。外界认为赖清德今日讲话的核心其实呢就是一句话，台湾不会退。那如果川普和赖清德通话，习包子要激到呕血，因为这个代表着军售案这件事不归中共管。今日20号，美国陆战队呢在日本著名的富士山六靶场，透过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发射车试射了十几枚火箭弹。这项演习的时间点非常之敏感，因为如果将最新型的导弹搭载在海马斯的系统上，部署在日本或者是邻近的岛屿，那这个火力范围呢将会涵盖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的目标。目前川普前脚刚刚离开北京，而后脚普京是火速访问北京，非常明显不是巧合。一方面是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摸底会，同时这很可能是在和习近平协调未来对美国的战略会。今次普京呢只是留了一日，因为克里姆林宫现在真是急了，乌军无人机近期连续的轰炸，前线压力暴增，俄军持续地严重受挫，外界一眼就看明白了，普京不是来和习近平叙旧的，而是来找帮手的。虽然只是一日，但是普京和习近平就签署了40项双边合作协议，还发表了联合声明。不过我们可以看看中俄签署的这些文件。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中国知识产权局和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等等等，全部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合作协议。而俄罗斯最想谈成的就是等北京重新启动西伯利亚二号管道项目，这条管道占了普京访华的 80% 的份量，结果呢却没有达成。而这个是中俄友谊的风向标了，非常明显，现在的中俄关系早就不如从前了。川普今天呢又对媒体说，他看了普京访华的欢迎仪式，不知道有没有我那个场那么精彩。然后呢他接连说了两次，我觉得我们超过他们了。外界认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习近平签署的清单都是等川普赚钱的，而普京呢全是要钱的。川普去，习近平的态度是示好，而普京去习近平的态度是大哥想饭食。一句话总结就是，土债的走了，黑食的来了。而就在普京抵达北京之际，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的国防部就宣布由当日起举行为期三日的核武演习，有 6.5 万几名的官兵，数百枚导弹发射装置、战略轰炸机、潜艇以及舰艇都上阵了。而外界认为这个是普京为中共精心设计的一个信号。乜嘢意思呢？网友新高地有分析话，首先呢一场核军事演习绝唔系嚟俾中方助兴，军事演习主要目标非常明显，唔系针对美国，而系直指中方嘅隐性震慑，系赤裸裸地展示实力同心理施压。普京今次带住能源协议、战略协调等合作议题而嚟，普京嘅潜台词非常之直白，中共唔好唔记得，俄罗斯仍然系核大国。喺中俄冇上限伙伴关系之下，如果过去所有承诺、能源供应稳定、战略配合、关键时刻的互相支持都不能够完全兑现的话，那核弹打偏、命中中南海的风险就始终存在。普京在这里用核烟花骚来提醒中共，在中俄关系入面，谁先是真正揸住终极筹码的那一方。不过非常明显，习近平对普京是给足面子，但是没有做实事。咁你觉得如果川普公开同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中共会唔会做出更加激烈嘅反应？係只会口头上抗议，仲係可能会直接升级为台海军事挑衅行动。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泽会国宴短片流出之后，红衣女服务员身份引发网上热议。 有传言甚至话相关人员已经被秘密处决。事情起因系源于美国总统川普喺15号搭专机翻美国，结束中国3日2夜国事访问之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放大放慢的短片显示，川泽回国宴上，几名着住红色旗袍的中国女服务生，因为神情太过冷峻，而且眼神异常锐利，引发网友集体质疑。这群服务员的举止看落更似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特务。一时间，短片在各大社交平台疯传。画面中见到一名女服务生企在白宫副首席幕僚长米勒身后，她身体微微前倾，侧头聆听，肢体动作极似在偷听对话。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她的视线冷冷地奢望着眼前的美国政要，嘴角紧抿，下巴微崩，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和观察眼神完全不似在端盘子，反而似是将情报记录在脑海里面。不少网友看了相关短片后表示，川泽回国宴上这些人到底是特务还是还是服务人员，好锐利的眼神啊。我发现第一个特务的画面背对镜头的是不是卢比奥，亦即是说他在监视监听卢比奥啊。极权国家很多人民都带有任务性功能，中国当然亦都不例外。全部服务人员都是特工，特务看他眼神就知道。正常普通人怎可能入到嚟呢度？特务偷窥机密。虽然目前冇官方来源，但有观点认为，从中共体制嘅逻辑嚟睇，若北京认为短片暴露咗安保细节，更可能追查泄密源，内部问责。2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古巴独立日首次向古巴民众发表公开演说。他将古巴人民难以想象的苦难归因于古巴共产党的长期统治。卢比奥表示，前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旗下企业的收入是现任古巴政府预算的3倍，他控制着这个岛国 70% 的经济命脉，但是就不愿意花钱为民众购买石油。卢比奥将古巴共产党高层和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对比，批评古巴现体制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他说，政府唯一的作用就是要求你们持续牺牲，并镇压任何敢抱怨的人。1902年的今日，古巴国旗首次在一个独立国家的上空飘扬。但今日你们正面临难以想象的苦难，因此我想讲明背后的真相，并告诉你们，我们不单只能够帮你们克服当前的危机，更能够帮你们建立好未来。你们长期遭受每日22个钟头停电的困扰，这个并非美国石油禁运造成，你们缺乏电力、燃料和食物才是真正的原因，是那些掌控国家的人掠夺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就没有用这些钱来帮助人民。30年前，卡斯特罗成立了 GAESA 集团，这一间公司由军方控制和营运，他的收入是现古巴政府预算的3倍。他们从旅馆、建筑工程、银行、商店，甚至你们亲属从美国寄来的钱中牟利。他们长期依赖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马杜罗提供的免费石油维持运作。如今他们已无法继续获得免费石油，因此只购买发电机和车辆所需燃料，而人民却被要求继续做出牺牲。他们没有用这些钱来维护那些破败不堪的政府设施，而是为外国游客建造更多的酒店，将亲属送往马德里、送往美国寄宿制可疑的人家中。如今古巴真正掌握经济命脉的是 GAESA 集团，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受约束、只服务少数人利益的国中之国。川普提出希望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和古巴人民合作的基础上。首先，我们将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物援助，但这些物资必须由天主教会或其他慈善机构直接发放给民众，而不是被挪作卡用。
你以为眼睛老化只是老人家的问题吗？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挨眼瞓，都是在说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它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够提供满满的花青素来到抵御自由基，并且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砷， 能够精准咁维护眼睛嘅微血管健康。呢、这个就好似帮双眼咧补充专属嘅综合维他命，令到双眼咧从里到外强壮起嚟。为咗令到营养能够深入到眼部，佢仲添加咗 C3 姜黄素嚟到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咁维持好眼力。而家购买3樽，仲有7折优惠。快啲点击下方链接，或者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嘅灵魂之窗。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